我记得我到锡安堂，追求组大概有差不多四，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她说我来锡安堂啊，我听圣福听了2年，我才听懂啊，哈。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圣福很简单啊，圣福这么简单，怎么会听2年才听懂呢？哈，那圣福就是圣福嘛，哈。啊，就是听话嘛，他怎么会听2年？而且这个妈妈是在中国大陆就已经被圣灵充满，然后又来到基隆，在基隆一个非常传讲圣经真理的教会，哈，他等于是在那里相当追求，也相当有服事的一个人，哈。那然后他说他来锡安堂听了2年圣福，他才听懂。那时候我都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奇怪？我一来就听懂啦，我一听就懂啦。可是以后我要经过一段年日，我再回想他讲的这句话，我发现我听了4年我才听懂。那为什么我听4年我才听懂？直到有一天，就是当荣教士他在讲道啊，那他那一天的讲道呢，就是荣教士他比较不是专题式的讲道哦，现在在讲圣福啊什么，不是这样，就是那一天的讲道，我好像一个很深的那个就是神的话很深的进到我的里面，以至于我在主的面前就是对主说，主啊，我永远永远要做一个圣福的人，我再也不敢有我的可是，再也不敢有我自己的打算，我那一次，我在灵里面，我对神一个很深的降服，就是我发现做一个顺服他的人是何等的重要，顺服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我那一天真的对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有一个改变在我身上，就是我爸爸不管叫我做什么哈，以前我爸爸叫我说啊，秀琴啊，去楼上帮我拿什么哈，我就说好，等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正在看报纸，或者我正在做什么事，那现在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就说好，等一下。好，那除非他再叫。我才好把报纸放下来，就很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上楼上去拿给他。那我那一次对神发出一个永恒的 yes 的意思，就是我发现我多么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好，也就是以前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顺不顺不，可是这从来不是我的性格。好，也就是我每次听就是听，好，然后呢等到我方便的时候我才做。等到我觉得容易顺服，方便顺服，我才顺服。好，那一天开始，我真的立志要做一个顺服的人。那个顺服呢，就是指我全生活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我回家，从那一次以后，我爸爸一叫我说，你帮我拿去楼上帮我拿什么，我马上说好，我就不管我现在方不方便，写字正写到一半，做事正做到一半，我就把那个就是放下来，然后我就上楼去做我父亲吩咐我做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圣福的第二堂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圣福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要我们在不同的角色的扮演上，我们该有顺服的对象，我们该有顺服的对象。好，可是我们以前呢，我不是这样子，虽然因为爸爸很疼我嘛，好，很疼我嘛，所以我不见得要那么听话，就是跟他撒娇撒娇就过去了。好，或者呢，我有时候任性一下啦，他也不会怎么样。好，那可是呢，当我那一天就是一个神的话语带着一个全能那样进到我的里面，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不顺服的人。我真的在主面前悔改，我说我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二堂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该什么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对不对？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好，还有呢，妻子要顺服丈夫，好，那丈夫也要顺服神的话，要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命，好，那我们讲到说，我们该顺服老板，好，顺服那个在上有权柄的。好，顺服我们从哪里受教的？好，我们第二堂我们讲到很多，那我不晓得这些有没有带到你生活里面去，有没有在你生活开始有改变？好，我知道说，听说在省活税呢，有很多是不需要顺服老板的，哈，你可以跟老板拍桌子的，哈，只要我技术比他好，哈，只要我懂得比他多，好，我可以拍桌子，好，那。对，我们在地上，我们现在周遭所有的人都在那拍桌子，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神的性情成形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要天国真实的成形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国大有全能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是个顺服的人。好，那所以呢，我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甚至是我哥哥我姐姐叫我做什么事，好，我就说好，我马上就去做。好，我就是学习每次什么事我就先做好。那以前不是，以前一个声音过来，一个别人的一个要求，一个命令过来，我都先想一想，我现在方便吗？先想我现在在做什么，或者先看我的情绪如何。可是养成顺服的习惯，就是什么事都先说好，好，然后就去做。那你知道这样子变成你的性格以后，你觉得好快乐，很自由。嗯，今天在聚会前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她第一堂哦来听到那个顺服哦，就是说她跟一个弟兄听到我讲说荣教师说我要一点，我只要一点点水，然后就给他倒了差不多八分的水，然后好，然后荣教师就这样看我一眼，那我就发现说，对哦，他说一点点水，我为什么就给他倒那么多哈？这样，那这位姊妹她说，她听了回去就跟那个弟兄讨论，两个就讨论，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难呐、怎么这么难呐、她说他们也经过很多次的讨论，都觉得怎么这么难。我说，那他要一点水就给他一点水，这么简单呐、这怎么难呢？那我发现，对啊，他说。要一点点，我们就给他一点点，这容不容易？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习惯认真的听长辈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不习惯认真的听别人跟我们说什么话，别人要什么，别人希望什么，我们不习惯，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呦。好像变得好难哦，耳朵得竖起来。可是你仔细想嘛，容不容易？很容易嘛，他要什么就照着去做而已嘛。所以顺服就是什么呢？顺服就是去做你所听见的，这就是顺服，去做你所听见的。那所以最基本的呢，如果要顺服的个性成型在我们身上，最重要就是我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到底我的听是不是都随随便便听。我不晓得这三堂过去了，再加上一个月我不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比较有能听的耳，能听的耳，你会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不高兴，就是因为你把别人对你的请求对你的要求你都是只是大约听一听。一个老板一定不喜欢这种职员的，对不对？他一定不喜欢这种职员的，他办事都是他大约听一下，然后他照着他觉得该做的什么是好的去做，可是那不见得是老板所要的。我们你看今天如果一个老板对他说他请一个人好是要来做这个要来做他的这个会计，好，他是要来他把他做账， 可是那个职员一来呢，哇，就赶快呢，每天早上来就跟老板扫地啊，擦桌椅啊，哈，全公司都扫啊，然后都一直擦，然后做到很晚才回去。好，那老板高不高兴？不高兴，他会觉得我做很多啊，我很卖力啊，你看我为公司都做到那么晚啊。可是老板要的是什么？他要他把账做好而已，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到底神要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做我所以为的好基督徒，我做一个我所以为的好妻子，我做我所以为的一个好儿女，可是其实都不是神所要的，也不是你丈夫所最希望你成为的妻子，也不是你父母心目中最希望你成为的，都是。那所以那个能听的耳多么重要，顺服就是这样，我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那我觉得那个能听的耳哈，举个例来说哈，从讲道这一方面，好，一篇讲道下来呢，哈，第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觉得，他怎么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感谢主耶，今天全都是说我需要的，都是对我说的，哦，非常的感谢主。好，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反应就是说，今天为什么都在说我？是不是谁去把我的事告诉了牧师？为什么都会全都讲我呢？非常的不高兴。好，那第三种的反应就是说，哇，今天讲都在讲某某人，他今天实在应该来，不晓得他们听进去，今天全都在讲他。好，然后第四种的反应就是什么？第四个人他就说，哎呀，主啊，求你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求你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就是说今天讲的那个也许讲举的那个例或什么什么我都没有这样，可是我会觉得说，主啊，求你要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好，那第四种哪几种的反应是有能听的啊？第一跟第四哈，第一跟第四，第一是什么？就是说感谢主，今天全都在对我讲，全都在对我讲，我太需要了。好，第四个就是说，主啊，求你要光照我，很可能我也是这样，虽然我现在一点都想不到我有这些光景，可是很可能我也是这样，主求你光照我。这个叫做有能听的耳，那这样的人他神的道与他才有益，那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就一直在成长，一年一年他一定不一样，一个月一个月下来你会发现他不一样，看得很清楚，做一个牧师看得很清楚，在教会中哪些人生命一直在改变，你可以发现都是那个能听的耳的人，都不在乎他的学历啊，也不在乎他的教会是什么服事啊，都不是在乎这，而是在乎他是不是有一个能听的耳，你发现他的生命就一直得到益处，他生命就一直在被改变。所以同样一篇道下来叫某些人死掉，我说的死是指那个永生的生命死掉，就是灵魂死掉，因为他开始弃绝。耶稣在地上也是，主耶稣讲道，对不对？讲道有一批人呢，那些有一些税吏啊就悔改了，悔改了。好，有一些这个妓女啊，一些很坏的人啊，他就开始来跟随耶稣了。可另外有些人呢是很好的人，对不对？很好的，他就弃绝耶稣了。那一篇讲到神的儿子在对人说话，叫有些人就跟永生隔绝了，可是有些人就因此跟随着他进入神的国。那今天也是，所有讲台的信息一篇下来，我们很需要问，我有没有能听的耳？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听到专门在说，他今天是不是故意在说我？那我们如果有能听的耳，你就发现说， 神的话会一直的建造我们，还有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弟兄姊妹，你来到这里，你是不是希望你的生命被改变？当然嘛，如果我们不要被改变，我们这个人不被改变，我们怎么进入神的国嘛？对不对？属肉体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你说我们不被改变成为属灵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只是今天很多人对属灵有很错误的观念。因为属灵呢，就是他常常在站在前面，这个查经啊，就是属灵；啊，常常成为带敬拜的，就是属灵。哦，他比较多有一点出来，交通啊，做见证，就是属灵，都不见得啦。是不是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属于圣灵所掌管的，那就是属灵，越被圣灵所掌管。好，那所以我今天聚会前，我听到感谢主，我们的姊妹都很诚实啊，她跟我讲到说哦，她听第一堂就觉得好难啊，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怎么会难呢？要什么就给什么嘛，哦，一点都不难。那我自己越服侍主，好，那特别来到神火岁，有好多位对我说，哎呀。我们都没有想到说有人会这样的顺服啊，好，那多难呐，好。可是我发现说，哦，我已经好像顺服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成为我的习惯，已经成为一个个性，所以我觉得对我一点都不难。今天神就是要圣灵来了，就是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悖逆的捆绑。我们太多被那个悖逆的性格所捆绑，你们发现有些人特别小时候都没有被父母来破碎他的性格的话，哦，那个悖逆当你年龄越大的时候越显得很强很强。好，他凡事都是要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好，那凡事都有一个反，很不容易柔顺。好，那你看哦，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女，他说圣经里面说，所以你们这蒙召的人哈，你们既然在基督里面蒙召哈，他说你们就应当什么，他说啊，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那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怎么样，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他这边并不是说，所以你既是神的选民呢，你就要刚强，吼，你就要勇敢，吼，你就要勇猛，吼，你就要什么？他不是用一些很那种哇激进、很强有力的形容词。他说，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就要谦虚、温柔、怜悯。哎呀，这种都好像给人家看起来是软弱的性格，对不对？可是却是神选民该有的标志。他不是说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就凡事要赢，不要输，好，你就是一定要去胜过他。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就要这样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好像是一种这种很柔弱的性格。那这是很多基督徒所不认识的。很多基督徒都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追求，越追求好像就越女性化。好，有些人讲这样的话，而圣经里就是这样讲啊，对不对？你既是神的选民，你叫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会不会很女性化？是不是啊，是都比较是女性的性格，对不对？可是神他说你是神的选民就应当这样。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是这样，耶稣非常男性化的，对不对？你是谦虚、温柔、忍耐，可是呢，当你该站出来的时候，你为真理却什么？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对不对？一方面讲到我们有这种柔顺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可是一方面为真理、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看在中国大陆哦，那个铁幕国家哦，那个共产党红卫兵哦，用各样的刑罚压制刑罚哦，只有那个真实的基督徒顺服神道理的基督徒 就是那么刚强，他带着温柔可是却那么刚强，对，为什么？因为他顺服神的话，他顺服神的话到底就是绝不屈服。那那个顺服必须成为我们的个性，个性。我记得，以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叫做《至死忠心》，哈，它是讲到这个韩国有一位女教师，哈，当日本来侵占占领韩国的时候呢，哈，这位女教师呢，他们就是因为她在学校当老师，那他们就是要跟日本天皇的照片向日本天皇鞠躬，哈，每天早上。那他就是遵守神的话，他就是不愿意，他不愿意，所以他就站挺挺的。结果呢，果然被发现，就被抓起来就责问，好刑罚，好。可是每一次不管怎么样责罚，怎么样，就是只要他去跪拜去敬拜，他就是不肯，而被关起来，好关起来，然后。啊，受到很多很多的苦，哈、啊！可是他在监牢里面，他居然还什么，还去跟那个典狱长哈、哦、要求，说我是基督徒，我必须要顺服天上的王，我要守主日。他说我要守主日，所以我礼拜天我不能在那里呢，我礼拜天一定要敬拜神。那因为他们在监牢里每个都要做那个工嘛，他礼拜天他不做，他就要守主日，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啊？可是他就是这样顺服，然后那个典狱长说：“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在监牢里，你知不知道？你还守主日啊？”然后你知道这位女教师怎么？她就跟这个典狱长拍桌子，她说：“你会顺服你的王，你的总统，我也要顺服我的王。”她就这样给他拍桌子，很奇妙，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就产生一个能力，一个全能来。所以那个典狱长就看看他下命令，他礼拜天可以不做工，他就在那守主日敬拜神，一直到最后他被放出来了。就最后后来他们得胜了，韩国那个自由了以后，他被放出来，他的见证非常的感人。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顺服神的话，对于神的话那样顺服到底？好，那当然我有关这个要不要对国父一项敬礼啦什么这种东西，我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也觉得就是说，你像这个是一个恭敬哈，那并不是一个敬拜。可是因为他们像日本天皇，他们是把他敬为神，他们是把他尊为神，所以那个等于是一个在敬拜神，所以他不愿意，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借你，你是假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非妇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好，谢谢。那这一位在另外一个地方哈，是说少年官哈，有一个少年官哈。 那这个人呢，你可以发现他实在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对不对？好，为什么？因为当耶稣跟他讲说这些诫命的时候，他说：“哦，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从小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好，可以说这样的人天生比较顺服的性格在他的身上。好，那这个少年人呢，你可以发现他实在宝贵永生。好，而且他愿意完全的去顺服神的诫命，好，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也就是他跟永生无关了，他跟永生的无关。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对他说了一件事，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好，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在对这个少年官哦很同情，好，因为如果他只有100块美金呢，要变卖所有还比较容易，好，可是偏偏产业很多，好。也许他在今天来讲，也许是百万富翁，好，几百万美金的这样的人，然后变卖所有的，所以就觉得哦，主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了，好，真的是太过分了。我其实我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哦，主耶稣的要求真的实在是有一点过分了。可是呢，我那有一次在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特别说什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其实。耶稣对一个人好像要求蛮多的，是因为耶稣特别爱他，特别的爱他。耶稣希望他得着更多，耶稣希望他天上有许多的财宝。耶稣知道他地上呢所积存的呢会被虫子咬，而且有一天都带不到天上去，所以耶稣特别的爱他。耶稣甚至想拣选他做他的门徒，所以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好，来跟从我。那你从后面看你就知道耶稣多么爱他，因为在第三十节哈，第二十九节哈，二九三十节，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谢谢。那耶稣说，其实你为我撇下这些东西的呢，他说你不没有不在，也就是你在今世可以得百倍，好，来世得永生。这是我们许多人的经历，真的是我们许多人的经历。有许多的传道人为了顺服主，好，因为主呼召他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那就顺服的出来，结果呢被父母赶出去，好，那被父母赶出去，而且不准他再进家门，好，那可是呢因着他顺服主，后来他就得着他的父母，几年以后得着父母也信主。好，这是我们有许多人的经历，你撇下这些的，可是呢主真的给你百倍，还有来世得永生。所以耶稣实在是爱他，耶稣爱他，所以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那耶稣爱他呢，可是耶稣知道什么最抓住他的心，他最知道拦阻，耶稣他就是知道什么最抓住我们的心，拦阻我们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的呢是什么，所以他要释放我们，他要释放我们，他就会对我们要求这个，或者对我们发出这些命令来，他知道。那可是我也发现，如果人不愿意顺服到底，他 他至终会从神那个至善至美的道路里面滑出去。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有些人来聚会，他也爱主也要主，可是当有一天神呼召他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就是放不下，他放不下，好，因为他怕服侍主全时间服侍主会受苦，好，会钱比较少，好啊，或者怕这个全时间服侍主呢，我爸妈会骂我，或者会打我，好，所以呢，在这方面他就没办法顺服了。那有些人，每个人，我们神，我们有时候都还不知道，我们对我们自己都还不认识，可是神非常清楚，什么会最拦阻我们得到上好福分，他最知道。好，那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说我们如果不爱，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在路加福音14章26、27节讲到，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说如果我们爱神不胜过爱这些的，他讲这些都还是你周遭的哈，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哈姐妹，可是最后他讲什么，还有自己的性命，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话深深的刻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多人，我爱主啊，可是我还是爱我的孩子啊，所以当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忧愁啊，因为孩子太抓我的心呢、啊。可是神说你必须先不忧愁，把忧愁重担都卸给神，把忧虑重担卸给神，安息的充满信靠喜乐的来为你孩子祷告，你的孩子就没办法得医治。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不把你的孩子交出来告诉主，说主他是你的，他不是我的，常常是你在拦阻神医治你的孩子啊。那因为我们在焦急紧张忧虑里面，我们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面了，我们祷告也没有用的，我不听神的话，可是我要神听我的话来医治我的孩子，有没有可能？主说你要先信，他说主啊你医治我，主说你要先信，那你忧愁你重担忧虑你就是不信嘛，啊，主说你要先信。很多时候我们要主听我的话，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听主的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顺服神的话，顺服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上一次讲到顺服，好，我们讲到顺服神的话，我不想你有没有开始对神的话那么认真。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自从被圣灵充满，开始进入内在的追求，她就开始对神的话非常的认真。当她读到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以前读到这话都好像没看见一样，因为他觉得有一点忧愁也是蛮美的嘛，对不对？有些人就喜欢那个林黛玉型的啊，有一点这个忧戚之情啊，也蛮美的。可是呢，他自从因为他的性格是这样，那他自从读到神这样的命令，你知道他对神的话就认真到这样一个地步，有时候他半夜忽然间醒来，他就发现里面没有喜乐，他就为这个跟主悔改。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一些事很潜意识的会在里面使我们快乐不起来，快乐不起来，所以他就为这个祷告认罪悔改，然后说主我一定要顺服你的命令，我一定要喜乐，我一定要顺服你的命令，我要喜乐。他就是这样跟主讲，好，这样一直跟主说，主我一定要顺服你命令，我要喜乐，你说要常常喜乐，我一定要喜乐，主我一定要喜乐，你要帮助我，我要喜乐。他就这样一直跟主祷告，祷告到主把喜乐的灵大大的浇灌他，然后他在睡觉。 我们顺服，有没有顺服神的话到这样的地步？除非我们先懂得顺服神的话，否则神不需要还要这个什么里面常常引导你呀、啊？主怎么常常跟他说话？主怎么都不跟我说话？因为圣经的话你都不愿意好好认真的去顺服了，神不用跟你多说，对不对？我觉得我当了传道人以后，我更体会神的这种性格。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你跟他讲一点，就发现他完全都没任何改变，我不会再跟他讲第二点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人跟他讲一点，他真的就去注意这点，就去改，你就会越爱他，越再多跟他讲一点，越再跟他讲他哪些点，他就是这个圣经上神的性格就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在我们刚刚看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地方，他就讲，他说耶稣讲到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然后接着就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你决定你会在前还在后，决定你跑得多快，都在乎你是不是很懂得顺服神，很懂得为着爱神而撇下是不是真的爱神胜过这些？没有考验来临的时候，每个都可以说我爱啊，我爱神啊。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妻子得了癌症，他跟他妻子感情非常好，非常相爱的一对夫妻，很少看到这么相爱的。然后偏偏妻子得了癌症，而且那么年轻，所以这位传道人就整个脸你都看不到喜乐，看不到喜乐。有一次我就跟他讲到，我说你要把你的姊妹交出来啊。好，他说哎呀，你没有结婚你不知道啊，这个怎么交得出来呢？好，这是我的妻子啊，这个妻子比儿子都重要的、啊、我怎么教得出来啊？好，可是他说这个太残忍了，怎么教得出来？结果你知道吗，他有两次都是他的妻子已经面临死亡，医生就是跟他宣布已经发布死亡通知了。好，那就在那时候他真的跟主说，好，我愿意把我的妻子交出来。好，交出来，他是你的。就你知道他妻子隔天又活过来了，又活过来，而且就出院了。好，那有两次这种情形。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交出来我们还是会收回来，可是神说得很清楚，你都不爱我胜过你到我这里来，你若不爱我胜过爱这些父母妻子儿女甚至你自己的性命，你不胜过爱这些，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可是我们可以说我也爱神啊，我也爱我的妻子啊，我也爱神啊，我也爱我的孩子，这不冲突嘛？不冲突嘛？冲不冲突？那如果不冲突，主就不必讲这个话了。是有冲突的，冲突都在什么时候冲突？利害关系的时候，当你所爱的生病的时候，你是不是爱神胜过爱他？如果你爱神胜过爱他，那你这时候要先以神为乐，然后来为他祷告。那我们如果爱他胜过爱神，就管他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好、哦，我现在已经难过的，管他什么常常喜乐，我哪有办法喜乐，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爱我们的这些都过于爱神。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管他什么神说，我没办法的。这弟兄姊妹，顺服必须我们平常就赶快养成顺服的习惯。 免得当那个，其实我很同情这位传道人，好，我也知道不容易，所以有时候要讲这种话对我们也很难，很不好意思讲，你知道他的苦，可是呢，神的话还是安定在天的，我们不来顺服神的话，你就不能蒙福的，就不能来蒙福的。那所以这个少年官哦，别人发现其实耶稣很宝贝他了，很宝贝他，所以除了一般的命令、一般的诫命以外，耶稣还给他特别对他的命令，对不对？耶稣没有叫每个人都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还要来跟从我，没有，对不对？那是一个耶稣特别临到他所特别爱、特别拣选的，像那些使徒们，对不对？但是他们跟从他，他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当主好像一个更高的一个命令临到你，或更难的一个呼召命令临到你的时候，是因为他特别爱你。你不要觉得说，哦，主为什么对我都这么苛刻？他真的是特别爱你。主为什么对我这么严？他说他所疼爱的都是特别严的，对不对？那这一位少年官他却怎么样？他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龙教师好几次提到这个少年官的时候，龙教师就好惋惜，他说多么可惜，这个少年官如果当时跟主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我实在愿意你帮助我，主耶稣一定会帮助他的，真的，主就是这样帮助我，主不是要我变卖财产，主是要我出来当传道人。哦，这个对我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我会觉得说，啊，我只是去聚会，回来都还要挨打，那我怎么去辞掉我这么好的工作，两份薪水的收入，然后去当传道人，过一个没有薪水的日子？我的爸爸那么凶，这个天花板一定都会掀掉了，所以一种害怕在我的里面。可是虽然害怕，我知道我一定要顺服，所以我跟主说，主我愿意顺服，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然后我也把我的害怕跟主说，好，我跟主说，所以我跟主求一件事，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平平安安的离开家，就是让我们家不要起大风，就是好像大革命啊，好，你让我平平安安的离开家。主真的垂听这个祷告，主就开始教我怎么做，啊，主教我要把我那时候已经工作十年了，把我不是工作十年，我说错，我虽然工作两年半，但是我从小就有积蓄啊，有储蓄啊，从小是很节省的人呐，节省到这个到吝啬的地步啊，可是呢，主就要我把我所有的储蓄，你看储蓄了26年呢，啊，不是26年，小婴孩的时候没有储蓄，小学开始储蓄，储蓄十几年了，十几年储蓄的钱，所有的就这样给我爸妈，啊，所有的储蓄给我爸妈，好，然后主教我写一封信，好，写一封信，把我从信主到现在的这些生命的历程写下来。所以我写了10行信纸，写了10张，然后写下来，然后就把钱放在信的上面，呵呵，然后放在他的桌上，然后就溜出去聚会了。到了晚上，我就回我姐姐家，这个哥哥姐姐就说爸爸要我打电话回去，我就蛮害怕的打电话。结果我哥哥接电话，他说：“啊，爸妈看了你的信都哭了，哈，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然后我爸爸就来接电话，就跟我讲啊，啊，就用很亲爱的话跟我讲，说你不要去当传道人哈，爸爸带你去美国玩，啊，就对我非常好，非常好， 你看，有时候是被逼迫，有时候又用很充满了亲情的爱，要来让你软下来，不跟从神，对不对？好，有时是硬的逼迫，有时是那种软的爱的试探，好，让你就是要放弃跟随主。可是呢，我爸爸在那边流泪，我在这边流泪，好，我就上楼去了哈。我爸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礼拜二回去，他说怎么这么久啊，其实那天已经礼拜天晚上了那然后我上楼去，我坐在床上啊，我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因为我七年被逼迫，我一点都感受不到我爸妈对我的爱，我觉得他们很讨厌我，好，因为他们对我都用最最最难听的话来骂我，好，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啊，就是都用那种话，所以我那次我就是我上楼，我坐在床上的时候，好像第一次七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爸爸的爱，然后我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哭，那时候12点多了还一直哭，然后忽然间主就一些话就在我里面涌出来，我就赶快去拿着信，再把这个话写下来，再寄出去一个限时专送，寄回家去。结果我礼拜二晚上回到家，我嫂嫂就说：“哎，妈妈看了你的信哦，就说，哎呀，她去新竹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啊，就他们已经认定了，就是看了那封信，他就认定了女儿就是要去新竹服侍。”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说，有一些事情